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侍奉他，也可以一同来聆听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也非常的感谢神可以带领我来到这里一同敬拜神，一同来聆听神向我们说话。我前面半个小时在敬拜的时候，我坐在或者站在那个位置，我有两件事情为着你们的教会特别的感谢神。第一件的事情，在一个国语的教会里面，我竟然看到站在上面带领敬拜的有好几位年轻人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年轻人祷告。第二件事情是看到有21个的小孩子，6、7岁、5、6岁的在前面，而且都可以听懂国语，都可以一同来背圣经，实在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特别鼓励大家，除了为你自己个人、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工作祷告之外，一定要为我们的教会好好祷告。我们有年长一点的，有年轻力壮的，也有 teenager， 还有这么多的小孩。刚才韩东传道在祷告的时候听他说，还有刚出生的，还有快要生的小孩，是不是？所以我们特别为我们的教会要感谢神，好好的为教会祷告，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如何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天天祷告，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神到底喜悦听到我们什么样的祷告呢？或者我们怎么样的祷告，神才会听了之后很开心很喜悦呢？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功课。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祷告方面的教导，但其中有一处的教导是这所有的关于祷告的教导当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祷文。主祷文是主耶稣的祷告，叫主祷文，是主耶稣为了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做的一段祷告，可见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这一段的主祷文。我们先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一起来看这几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6章，我们翻到之后一同来念第9到第13节。请大家念的时候，你不要怕念错，或者说不要怕你的发音不太准，没有关系，大声的用口用心，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念出来。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第9节，有善情，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一段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主祷文。那这一段的主祷文也简短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1章。那既然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段主祷文，是主耶稣为了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做的一段示范性的祷告，那么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不用一个字不落的背出来，但是我们需要来学习，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来了解神到底喜悦我们在祷告当中有哪些内容，或者说他很想听的祷告内容是什么。我们把这一段的祷告给它分成3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说明我们祷告是跟谁说的？是跟我们的父说的，是跟我们的父神说的。既然我们的祷告是跟我们的父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是儿女跟父亲之间的讲话。既然是儿女跟父亲之间的讲话，那么这一个讲话 你就需要有尊重，你就需要有亲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跟父亲讲话肯定应该尊重，肯定应该都亲切，因为他是你最亲密的人。不光有尊重，不光有亲切，你跟父亲之间的讲话还需要坦诚，不需要遮遮掩掩。你有什么话你就跟他说，不用遮遮掩掩，需要坦诚。而且你还需要知道父亲喜欢听什么，你讲一些他喜欢听的，他听了之后很高兴的。不光只是要讲一些你很想讲的，你很喜欢听的，还得要知道父亲愿意听什么。你讲什么话，什么话讲出来之后，他听了会很得安慰。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告诉我们，我们是跟父亲讲话，需要有这样的态度，需要有这样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因为祷告是跟父讲的，不是跟你旁边陪你一起祷告的那个人讲的。所以你讲的时候不用选一些旁边那个人喜欢听的话来讲，而是要选一些神愿意听的话。这是这一节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节经文所包含的潜在的意思。在这个称呼之后，主耶稣接下来谈到了三点祷告的内容。这三点祷告的内容看上去好像跟我们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节的祷告文好像跟我们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今天需要来看的是，这三句祷告文看上去是都是为了神的国度的祷告，但是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尊你的名为圣？为圣是什么意思？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最圣洁、最尊贵、最荣耀、最有权柄，就是愿所有的人都尊崇父神，都把他当作是最圣洁、最荣耀、最尊贵、最有能力的来看待。这个叫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要想所有的人都尊父为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知道神的名。要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的名，我们就要去向他们传说神的名。所以有人说，这第一句的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传福音，很有道理。要愿所有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他们需要知道神的名。他们怎么才能知道神的名？我们要去跟他们传说神的名。我们怎么才能去跟他们传说神的名？除了去传福音，除了去宣教之外，我们自己还要对神的名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一节的经文看上去是为神的名来祷告，其实这个里面包含了需要我们自己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名有很清楚的了解，而且还要去传福音，向别人传讲。这是这一句话所包含的含义。所以我们看主祷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看上去像是只是为神的名来祷告，其实也包含了为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的祷告。接下来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都知道，现在世上的国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肮脏，是撒旦的国。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在这样充满罪恶的地方，神的国当然不会建立在这里。将来新天新地会来取代这一个国，那个时候主耶稣完全掌权，那个时候 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伤痛，再也没有充满着各种苦难的事情，那是神的国降临。当我们盼望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不光只是向往对将来那个美好的神的国的盼望，而且也表示了我们盼望神在现今的世上作王掌权，也象征了我们现在所受的苦难我们可以来忍受，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也不光只是对将来新天新地那个美好的国度的盼望，也表示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愿意神作王掌权，也愿意在这个世上我们来忍受各种的委屈苦难，因为我们有盼望神的国降临。这是这一句话的意思。接下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地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我们常常都背逆神，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常常不能够畅通无阻。但是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所以这里的盼望是我们在地上的人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让神的旨意畅通无阻。所以这一节经文不光只是表达了盼望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畅通无阻，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想神的旨意畅通无阻，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顺服，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来做，这样神的旨意才可以畅通无阻。所以这第三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光只是为神的旨意的祷告，也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顺服按着神的旨意来行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句的祷告是为整个神的国度的祷告，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祷告。这是这一段主导文当中第一大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给它简单的称作为神的国度的祷告。这是第一大方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一第一大部分为神的国度的祷告这么重要呢？大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既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为了神的国度的祷告当然就很重要，当然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当神的名被尊为圣，当神的国降临，当神的旨意得到实行，我们这些生活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的儿女，我们当然就不用太担心。所以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而且这一块这一部分的祷告也是神非常愿意听的祷告，因为这是直接关乎他的名，关乎他的国，关乎他的旨意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可能常常都忘掉这一部分的内容。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忘掉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神会很难过的。所以我们都要记住，不要忘掉这一部分的祷告。事实上很容易理解，我们做儿女的，无论是小的时候还是长大了，或者现在早已经成家立业了，当我们跟父母讲话的时候，面对面也好，打电话也好，如果你在那个电话当中或者面对面讲话的时候，你只谈我要买车你给我一点钱，我要上学要买那个书你给我一点钱，或者我要交女朋友也需要花钱你给我一点钱，父母也愿意给你。但是你如果跟他讲的话只有这一些的内容，从来不问一下爸爸妈妈你们现在身体怎么样， 家里面房子家里面情况怎么样，你们现在还吃不吃消，整理家里面的卫生等等，如果一点都不问，你的父母肯定很难过，肯定很失望。所以我们来神的面前，我们不为了神的名，不为了神的国，不为了神的旨意祷告，神也会很难过的。有一位年轻人在外面上大学，上大学当然很忙，一方面上大学，一个谈女朋友，所以更忙，平时跟父母都没有机会，都没有时间，很少跟父母联络。当要跟父母联络的时候，通常都是发一个短信，短信里面通常都是问父母要钱。有一天又需要钱了，他又给父母发了个短信，那个短信发了很简短，寄一百，连寄一百元那个元都省掉了。这个爸爸妈妈看了之后就很难过，就很伤心，两夫妻就互相在一起抱怨这个儿子，说这么不懂事情，连多写一个字都不愿意多写。两夫妻就在那边发牢骚，旁边的那个母亲老母亲，也就是那个老奶奶听见了，她知道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情之后，就来安慰儿子儿媳妇，她说没有关系啦，她在外面上学很忙，可能要交女朋友很忙，所以不要太在意。那这个两夫妻听了老奶奶为护着孙子就向老奶奶抱怨，他说你就知道护着你的孙子，他哪有那么忙，再忙难道连多写一个字都不可以吗？你又没上过大学，你怎么知道上大学那么忙呢？那个老奶奶就笑着脸很风趣地跟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说，他说我30年前就知道上大学很忙了，就知道上大学通常都没有时间跟爸爸妈妈讲话了。你忘了你那个时候给我写信要钱，一封信要80块钱，才35个字。我们来到父母的面前，我们光是要钱，光是要我们想要的东西，一点关心父母跟他们的心里话都没有，父母会开心吗？不开心。虽然他们心甘情愿的在不开心的状态下面还是把他们的钱省下来给你，但是他心里面内然很失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一样，我们光是来求我们想要的东西，不为他的名，不为他的国，不为他的旨意，不愿意为他喜悦的事情来讲一些的话，虽然他也愿意听你的祷告来帮助你，但是他会很失望。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记住第一大方面的内容，就是为神的国度的祷告。刚才我们要背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当我们愿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后面那一节怎么说？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共勉，让我们都记住，我们来神的面前祷告的第一大方面的内容是为神的国度的祷告。我们来看第二大方面的内容。接下来主耶稣在这边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看了这一段这一节祷告完之后肯定很开心，因为这一节是我们祷告当中最常用的，也最不会忘掉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说，哎呀，我们来神的面前祷告都是一大堆我们要的东西，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可能当你看了这节经文之后，你可能受安慰了，你看主耶稣都这样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虽然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把为神的国度的祷告放在第一大部分的内容，但是我们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放心的来神的面前求。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来神的面前为我们自己祈求的时候， 不要光只是求日用的饮食，不要光只是求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还要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因为接下来那一节经文，两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边谈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节的经文弟兄姐妹要特别注意听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免我们的债，这里的债当然不光只是指的那些钱财方面的债，也包括别人得罪你，别人伤害你，你要赦免别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节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我们常常以为从字面上来说，这一句话的经文的意思是，神啊，我都免了别人了，你也要跟我一样免了我，就好像我免了别人一样。哎，这个字面上意思是这样，但是怎么可能说让谁也跟我们一样赦免别人来赦免我呢？这肯定不可能，这是字面的意思，但是它实际上的意思肯定不在这里。还有人说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别人的债，意思是谁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去赦免别人。虽然圣经里面是这样说，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确实是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去赦免别人，但是这句话是对的，但不是这里的意思。为什么？很清楚，因为这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你看英文或者希腊文，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过去的时态，免我们的债是我们现在求神来免我们的债。也就是说我们免了人的债在先，神免我们的债在后，这是这句话里面的时态。所以如果把这句话解释成神赦免了我们，我们也要去赦免别人，不是这里的意思。那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这里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人是有软弱的，人是会犯错的，人会犯错，所以人都需要别人来赦免他。我们知道他会犯错，他需要我赦免他，我也会犯错，我也需要别人来赦免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赦免他。当我赦免他的时候，我知道他会犯错，我要赦免他，我也知道我也会犯错，我也需要神，需要人来赦免我，所以我先赦免他，我也求神来赦免我。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得不好，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赦免他，同时我们也来求神赦免我们。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不光只是告诉我们，这些经文不光只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而且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来神的面前求他赦免之前，我们要先去赦免那些别人已经得罪我们的人。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也是为我们的生命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犯罪，我们求神赦免，这是我们当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个作为借口是继续去犯罪。不能说反正我可以来神的面前祷告求他赦免我，反正我的罪可以得赦免，我就可以随便去犯罪，不对。接下来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跟前面那节经文有什么相关性吗？我们不遇见试探，我们就可以少面临试探，就可以少被试探，就可以少犯罪。当我们落入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求神救我们脱离那个凶恶，我们也可以少犯罪。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包含的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少犯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求神赦免我们已经犯的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让我们以后 可以更少的或者不再犯罪，这都是为着我们生命的祷告。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前半部分都是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是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生活的祷告，这是主导文当中第二大部分的祷告的内容，也是神愿意听见我们的祷告，就是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怎么样为你们的生活的祷告的？是如同主导文所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吗？还是我们今天的饮食、明天的饮食、后天的饮食、将来一辈子的饮食今天都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不只是为了今天日用的饮食，我们常常为了明天、后天、一辈子，甚至为了儿子、孙子需要用的饮食来祷告。这不是主导文的意思。主导文的意思是日用的饮食，也就是今天要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所需要的。当你为着明天、后天，甚至为着儿子、孙子所将来需要的饮食来祷告，那不是这里的意思，不是你所需要的，只那是你想要的，而不是你所需要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为着明天、后天、50年、20年之后的，甚至为了下一辈、下两辈的所需用的来祷告，那不是这里的意思。我相信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来反省我们的祷告，我们为日用的饮食、为我们所需要的来祷告，神喜悦。但是超出我们需要的，只是你所想要的，那不一定神所喜悦的。所以盼望我们都可以来反省。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为着你的罪、为着你的罪得赦免、为着你自己、为着你的家人、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免入试探而祷告。我这边特别想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讲，你不要光为了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来祷告，不要光为了你的弟兄姐妹、为了你的丈夫妻子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来祷告，也要为了他找到好工作之后免于试探来祷告。我不认识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当中有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太空人。夫妻一方在中国打拼事业，另外一方带着儿女在这里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不光要为着他在中国事业发达祷告，为着他的事业发达祷告可以没问题，更需要为了他事业发达了免落试探来祷告。我们在多伦多的华人也通常愿意找一个好的学区房，是不是？我们不光为了弟兄姐妹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学区房来祷告，还要为着他找到这个好的学区房不会整天忙于处理家里面的房子的事情，以至于礼拜天都不能来敬拜来祷告。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在我教会当中碰到很多找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热心地帮助他们，也彼此常常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祷告找到了好的工作很开心，开心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慢慢的不来教会了，因为他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生活，也有很好的享受，然后接下来开始买房子，买房子要装修，房子越买越大，要割的草要种的花越来越多，礼拜天没时间来了。他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好的房子，神赐给他，我们也祝福他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光为着让他有这些东西来祷告，我们还要为着他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更加的爱神，更 更加的礼拜天愿意来侍奉神来祷告。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光要为着你的儿子女儿弹钢琴画画打球来祷告，不光为了他学校有一个好成绩将来可以上那个最好的高中来祷告，还要为着他有很好的成绩钢琴弹了第一名学进了很好的学校之后他不会骄傲，他不会虚荣，他不会跟看不起其他的小朋友来祷告。很重要，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神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常常我们做传道人会有弟兄姐妹来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祷告箱，所有祷告的事情都可以扔在里面。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也常常有人会要求我们祷告，但是我发现很多都是为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祷告没有问题，为我们的生活所需祷告没有问题，但是得到这些所需之后所带来的试探诱惑会更多，我们一定也要为那一个祷告。有一位年轻人从小跟父母来教会，父母也常常都是为了他弹钢琴画画学校里面有好成绩将来可以考到名牌大学而祷告。果然这个小孩钢琴弹得非常好，学习也非常好，画画也很好，高中毕业之后进了非常好的大学。可是进了大学之后他才发现他不懂得跟人家交往，他很骄傲，他看不起别人，没什么朋友，所以进了大学之后就很孤独，得了忧郁症。他就跟他的父母一起来埋怨神，他的父母也埋怨神，他也埋怨神，说我们从小带小孩来教会，我们也从小都为他祷告，但是神啊，你为什么不保守他呢？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神就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说你父母在我面前的祷告我一直都听，一直都也而且也为你来成就。你的父母常常说让你钢琴可以弹得很好，高中毕业之前一定要把十级弹完，你高中十年级的时候十级就弹完了，说要让你画画画得很好，你画画全国得奖，说要让你考好的大学，你看你是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我都成就了。但是你的父母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求让你不骄傲，让你不会看不起人，让你懂得跟人相处，让你懂得在你的同学当中做美好的见证，从来不来求。所以那我就不给他。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都提醒，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做父母的。刚才韩传道也介绍，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今年读11年级，儿子今年读10年级，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很多可能是做祖父母的，让我们不要忘了为儿女的免入试探免入诱惑，让儿女懂得跟人相处，懂得在同学当中做见证来祷告，不要光只是为他的学业来祷告。因为这段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第二大部分的内容，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为着我们的生命来祷告。通常我们看主导文的时候以为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不要忘了后面还有一句，这一句是整个主导文当中第三大方面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赞美神的祷告，是说神有永远的荣耀永远的权柄永远的主权，是赞美神的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要忘了赞美神。我们常常找到 好工作我们会赞美神，常常我们生了一场大病得医治我们会赞美神，但是不要忘了 你如果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你没有生大病，你更可以赞美神。赞美神不光只是礼拜天我们来到这里唱诗的时候赞美神，在你的祷告当中也可以赞美神，而且也应该赞美神。这是第三大方面的内容，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当然你可能会问，哎呀，祷告的时候每天都有祷告，为什么要那么啰啰嗦嗦，每天来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都要赞美一下，那太啰嗦了吧？难道神就那么虚荣，那么喜欢听我们赞美他吗？难道神很需要我们的祷告吗？很需要我们的赞美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不需要我们赞美他，但是当我们发自内心来赞美他，他很喜悦。而且很重要的一点，赞美神不只是为了喜悦神，赞美神是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的好处。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祷告当中赞美神不光只是为了喜悦神，而是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的好处。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当你赞美神，当你感谢神的时候，你会思想，会想起那些神在你身上的恩典，神在你身上的医治。当你常常祷告当中，每天有祷告，每天祷告当中有这样的赞美，你每天都会思想起神对你的恩典，天天思想，天天赞美，你肯定会越来越明白神的恩典，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神的荣耀，神对你的爱。时间长了之后，你肯定会越来越认识神，肯定会越来越爱神，肯定会越来越懂得依靠神。当你越来越爱神，当你越来越懂得依靠神，谁得好处？你得好处。所以我们要记住，在祷告当中我们赞美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光只是为了让神喜悦。我们在赞美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赞美神把自己隐藏起来，完全归荣耀给神。常常会碰到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有一些难处，比方说找工作，需要找工作的时候来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求神帮助他，求神为他开路，为他预备。当找到工作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听到找到工作的这位弟兄或者姐妹这样子分享，说幸好我面试的前一天做了一点预备，第二天面试的时候问的就是我那天晚上问的问题，所以面试很顺利。幸好那个公司里面我以前那个老同学也是那里的员工，帮我在背后说了一些的好话，所以我拿到了这样的工作。大家有没有听到有找到工作弟兄姐妹类似这样的分享？有哈，常常都是这样讲，都是忘掉了说，或者我从心里面忘掉了说，真是神怜悯我啊，真是神的恩典啊。我们常常把荣耀归给自己，或者分一点点给旁边那个人，但是完全忘掉了神。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记住一直赞美神感谢神的时候，你就可以隐藏你自己的功劳，将功劳全都归给神。当你懂得隐藏自己，将功劳完全归给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成长，你会免入很多骄傲自私想彰显自己荣耀的那种试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做传道人的也一样，我们都要免入这样的试探。有时候讲完道站在最后面跟弟兄姐妹握手的时候，常常会有人跟我说，今天讲得真好，我心里很得意的，那个就是试探。所以我们要把荣耀讲得好，讲的话荣耀都归给神，很重要。圣经里面有一个 神特别喜悦的人，特别重用的人，叫大卫王，大家都知道，很合神的心意。就是像大卫王这样的人，他都会将荣耀归给自己，都想为了炫耀自己的荣耀。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国土非常广大，军队非常多的时候，他要他的手下去数点捐兵。他为什么要数点？他要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么多的兵马。因为他陷落到这样的试探当中，神就处罚他，结果70,000的以色列人得瘟疫而死，后果很严重。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感谢神，赞美神，将荣耀归给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不会跌落到那种的试探，那种的骄傲的境况当中。所以让我们记住第三大部分的祷告的内容，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这是第三点。整个主导文可以归纳成这三方面的祷告的内容：为着神的国度的祷告，为着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的祷告，为着赞美神而有的祷告。这一些的祷告，第一部分、第三部分看上去好像都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荣耀，其实这个当中很大的部分都是为了我们的生命，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整个的主导文在帮助我们生命得成长，在帮助我们免入很多的试探犯罪，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都需要来读主导文，都需要从主导文当中来知道这三大方面的内容是谁很想听的祷告，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当中都可以有这三方面的内容。我也特别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天都好好的祷告。如果时间允许，我刚才看你们的布林台上面也有祷告会，也可以来教会参加祷告会。有人说在家里祷告不挺好吗？我开车来回还要花半个小时，我那半个小时在家里面可以更多的祷告，不是很好吗？祷告会跟在家里祷告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会有这一个星期当中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们会提出来，你在家里面听不到这些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会两个三个人分小组，不光只是为教会为别人祷告，彼此之间也有很好的祷告和交通，这些都是你在家里面祷告所做不到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祷告，也好好的来参加祷告会的祷告。有弟兄姐妹曾经问过我，祷告到底有没有用？我说你要这样去做，你把你的事情放在祷告当中，然后祷告完之后你留意事情的变化。如果你这样去留意，你肯定会发现神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使用你的祷告所带出来的变化。讲一个简短的见证，上个礼拜五晚上，在我们教会的国语团契当中有一个团契的聚会，叫做福音布道。我们每年都有一次，我做传道人这是第四次。我在这个福音布道前几个星期，这个团契之前我很挣扎。为什么很挣扎呢？因为作为传道人，在福音布道这样的聚会当中，我肯定要呼召，是不是？我过去的三年当中三次每次都呼召，只有一次有一个人举手，有点虚荣心在我的脸上。去年前年呼召一个人都没能举手，心里很难过。但是呢，这个福音布道已经安排好了，那又不能不做，所以我就很担心，连续第三年如果布道呼召没有一个人举手，心里会很难过，觉得很无能为力。怎么办呢？祷告。我在教会做传道人第三年，以前做教会领袖十几年，从来没有哪一次团契有像这一次团契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祷告。结果那天晚上出人意料的来了好多的人，比平时多好多， 而且一举手的，一呼召的时候，三位弟兄姐妹举手决志要信主。团契结束，呼召结束，祷告完结束之后，我就上去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前几个星期很受挣扎，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挣扎过，也从来没有花这么多时间为一个团契来祷告，结果今天有三位的弟兄姐妹举手决志，我们真要感谢神，我们真需要来好好的祷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好好的祷告，每天花时间，早上晚上，如果做父母的陪儿女一起祷告很重要，让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是全能全知充满荣耀充满爱的神，你也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也赐给我们有圣灵来常常鼓励带领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感恩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在这里特别将这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大人小孩长者，都仰望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祝福他们，赐给他们日用的饮食，也帮助他们免落试探诱惑，帮助他们懂得感恩，懂得赞美，帮助他们生命得成长，成为你的光，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